十二节，也就是始祖的犯罪以后，那么神要把他们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也有用这种复数型的，以及十一章的这个第七节，也就是人造了巴别塔，那么讲同样的语言，那么神要变乱他们的语言的时候，那也是说用这个我们，所以这个我们就有很多的那一种解释，有的是说这个我们好像是一个天上的神跟他的众子的一个谈话，那还有很多的一种解释，那有的是一般基督教就是说神是独一的，但是他在这边表示出有一种复数的一种性格，那衍生就是他们所谓的三位一体论，但是作者他在这边的一个表示按照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想法这是要凸显出神对这些事情的一个慎重。那或许有人会问说，那么六章的这个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儿，那地上满了强暴那一件事情，但是那边却单独的说亚威他的这个内心忧伤他就不用我们，那这是什么的一回事呢？那我们知道六章开头他说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的这个结合所以那边神的一种忧伤或者他的一个中文说后悔，那就用单独的亚威神的一个表现那这似乎好像也是隐含着说如人所说的，那么神的儿子是属于天的，那么天上的有这样的一个背叛以至于他就不用我们但是如果说以刚刚所说的这个二十六节跟三章的二十二节要逐出伊甸乐园以及神要变乱这个巴别塔他们讲同样的语言，要让他们语言分歧的这一些事情上，他故意用我们这一个是要凸显说神对于这个人他种种的这样的一个，在这边是谈到他要造的一个慎重他把人凸显出来，那么神造人有别于天地万物这一切所以说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那在第一章他就不谈说神用尘土来造，那在第一章他谈到这个地要出他也不谈说用这个尘土来造地上的这一些牲畜野兽他这会留待第二章来讲。那第一章他整个的一个编排，他是一个强调神是有计划有次序的，那神的原则把这个光跟暗把它做区分，把这个天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把它做区分，那土地上的水它就把它区隔，然后有秩序的一步一步的来按着这个一日第二日第三日这样的一个次序，那把神所要创造天地万物的一个核心最后的人他把它摆放到最后，那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编排，似乎神把万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么人才出现那人是照着神的这个形象样式来被造，那被赋予的这个管理权管陆上空中与海里的这一些活物以及全地 啊，那这个全地应该就是包含着地上的青草、菜蔬、果树，啊，以及地上所爬的这一切昆虫，啊，那神啊，在第一章的这个创造都完成了，都看为甚好，那这是第一章它的一个编排。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章它的一个编排的话，啊，它就比较特别。有人说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如果合理的话，它应该是接续在第一章归类到第一章，那让这个一周的七日啊有一个完结啊。那这样的说法当然言之成理，也是啊合理的啊，但是就这个编排来讲，他把它摆放在第二章啊，似乎也是有他的一个用意。那以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他三次的强调这第七日，神从他一切创造的这个功啊，他休息了，神完成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功啊，所以他把这第七日把它啊称之为圣啊。那称之为圣啊，就是有一种分别啊，我们说的分别为圣，就是把它区隔开来啊。第七日跟前六日不同啊，因为神在第七日他啊从他一切所创造的功他安息了啊，所以啊神赐福这第七日啊，这赐福啊，在第一章跟第二章，这是第三次。那我们知道神的赐福，它是从第五天啊，它是对于这些生命有生命气息的赐福啊，跟第六天对有生命气息的一种赐福。那二章的一节到三节啊，却是对这个日子来赐福啊，这是比较独特的。那从第四节啊到这个第七节，它的一个描写啊，它再次的把神怎样来创造亚当啊，它特别的把它啊用另外一种手法来记录啊，所以这个第四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亚威造天地的日子啊，乃是这样。那这个来历来讲啊，就是后代啊，也就是说啊，这些是啊诸天和地的后代，当他们被造的时候，也就是亚威啊造地与诸天的那一个日子啊。然后底下啊，他所描写的跟第一章啊是用不同的手法。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没有长起来，因为亚威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啊。他把这个野地上田间啊，中文把野地跟田间他把它做区隔，但是原文啊它是同样的一个字啊，也就是这个地没有草木也没有菜蔬。那谈到原因是亚威神啊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啊。那这个耕地这个字啊，它在二章的十五节它还会再出现啊。那这个耕地这个字啊，它是一种服侍，也就是啊做奴仆的来服侍主人的那一种服侍。那为什么会用这样啊来谈到人跟地的一个关系呢？哦，如果对照第一章的一个描写法，好像这个地都被啊做好了，都已经完美了，然后是等待人的一个出现啊。但是这边是反过来啊，人的出现却是啊要来这个耕这个地。啊，那当然这个地在第二章它是又把它从全地上又把它区隔啊一个特定的地，也就是啊底下它会说到的这个伊甸园 啊，那这个伊甸园它是神啊所立的，那这个被分别出来被立定了，那么人被安置在这里面啊，那人就是要来尽他的这个功用啊，就如同啊第一章的这个第四天的一个创造啊，这两个大光还有众星啊，他们是要让他们来尽啊他们的这个职责的啊，所以他第二章他所强调的啊是。谈到原因，神没有降雨，那么人没有人来耕地啊，但是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第七节说，亚威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啊，那这个造就是塑造啊，他这边好像神是一个啊陶匠啊，制造陶器的陶匠，这个造啊原文的编码是3315啊，是雕塑的那一个塑造。神用地上的尘土，那这个尘啊是很细的那一个尘土啊，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那有灵的活人，也就是哦，有这个生命气息的亚当，啊，那中文把它说啊，名为亚当。那这个有灵的活人，他跟第一章所出现的啊那一个20节的生命的物，哦、啊，或者说21节的生命的动物，24节的活物，还有30节生命的物。那就它的组合词来讲啊，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个啊，中文翻作亚当的这个有灵的活人，那其实啊，它是一个活啊活的一个生命体，也就是第一章所说的这个活物啊。那第二章它的一个描写，我们再来看第8节，好，他说亚威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塑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亚威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啊。那这个第一道这个一也是跟一章的这个啊第5节啊是一样的，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啊。那第二道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名叫西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啊，就是伯拉河啊。它啊，从这个第8节到14节，它描写神在这个伊甸啊，伊甸的附近，它。啊，立了一个园子。那这个立啊，这个字比较特别，它是一个栽种，也就是神啊，他在这个伊甸的这个附近哈，他栽种了一个园子。因为这个字，它跟9章的20节，也就是挪亚出方舟啊，献完祭以后，所谓的这个挪亚啊，他做起农夫来。啊，他栽种了葡萄啊，他栽种了葡萄园，那个栽种是一样的。那他在这边啊，神又好比是一个农夫啊，他栽种了这个伊甸园。那中文的这个说啊，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一个园子。那如果我们把它对看第10节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啊，那表示伊甸跟园子它啊是有距离的啊，只不过是它有一个啊，应该是在这个伊甸的附近，那习惯上就把它称为伊甸园。那伊甸的意思是快乐 啊。所以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来滋润那园子啊。那从那里分为四道，那里就是指这个伊甸园啊。流经这个伊甸园，再分为四道河。那这四道河所说的这一些地点名词啊，那是跟啊创世纪的这个第十章以后挪亚三个儿子他的一个分布啊是有关联的啊。但是就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他描写这个园子啊，有河从这个伊甸啊，那伊甸这个地点确实的地点啊已经无法可考。那伊甸好像就代表着说哦，从神那边啊它流出来，来滋润神所立的这个园。那透过这个园子，然后再分出四道，那四它就代表着全地。那用这个这四道河啊来滋润这个地。那它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啊跟第一章不一样。这里人被造的一个目的好像是要来耕种啊，也就是来服侍这个地啊。那这边谈到神他啊立这个伊甸园啊，那这个立伊甸园的目的啊是把它啊安置在伊甸园啊，要叫他啊，也就是十五节亚威将那人，也就是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啊看守。那这个修理哦、啊，也就是啊，刚刚这个二章五节的这一个耕地啊，它是同样一个字的。人啊被安置啊，也就是亚当被安置在伊甸园啊，他是有神所赋予他的这个职任的。那十六节啊，这个亚威神吩咐他说啊，这个吩咐是命令啊，神命令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那这个随意是中文的翻译，它是用两个吃啊。那跟后面的这个禁令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那这个必定死是用两个死。